特朗普总统表示，将按原计划把目前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10%的比例上调到25%。
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周二举行听证，反对削减2020财年的国防预算。
美国法律专家批评中国对美国公民禁止出境，以获取政府利益，是人质外交，违反联合国有关公约和美中领事条约。
11月28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按照计划扩大对中国商品的征税幅度和规模。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乔战来介绍。乔战，
好的，卡拉。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考虑将继续提高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税的幅度。将税率从之前的10%提升至25%。特朗普总统还表示，接受北京推迟提升税率的请求的这样一个可能性很小。特朗普总统今年9月宣布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时，先将税率定为10%，2019年1月1日上调到25%。特朗普总统表示，上调关税将按照计划进行，除非中国开放市场，允许美国公司进入中国公平竞争。此外，特朗普总统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说，如果美中两国的磋商无法取得对美国有利的成果，美国将再对价值267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10%或25%的关税，这几乎涵盖了中国进口到美国的所有商品。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将于本周五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上举行会晤。有分析认为，双方都希望在陷入僵局的贸易问题上有所进展，但是也有报道称，自从美国和中国同意两国元首在20国集团峰会上会面以来，美中贸易战没有任何缓解的迹象。乔治梅森大学市场研究中心莫卡特中心高级研究员克里斯汀·麦克丹尼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认为特朗普总统坚信关税是解决贸易逆差的途径。我们来听听他的看法。
这位总统喜欢施加关税，这还可能反映出他想要拥有谈判筹码的意图，这样做可能就是一种讨价还价的工具。但这位总统确实喜欢施加关税，他确信关税将帮助解决美国贸易逆差的问题。
不过麦克丹尼尔则认为，贸易逆差与更大的宏观经济力量有关，他认为关税无法解决逆差的问题。此外，麦克丹尼尔表示，外界指称中国存在的盗窃外国公司技术、限制市场准入以及诸多非市场经济行为等问题，不太可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得到解决。我们来继续听听他的看法。
那些问题不太可能一夜之间就能解决，还有国家资本主义这个更大的问题，这也很难在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的会晤中就能解决。
麦克丹尼尔认为，美国应该重申其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并将世界贸易组织作为处理这些担忧的一个重要的渠道。麦克丹尼尔表示，尽管他不认为美中之间的贸易问题能够短时间内得到解决，但是他相信此次的美中两国领导人会面将会为两国就当前存在的分歧进一步的展开实质性的对话创造一个契机。在今天下午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 G20 峰会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共进工作晚餐。出席新闻简报会的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透露，在美中经贸问题上，特朗普总统认为双方有很好的机会能够达成协议。特朗普总统对此也持有一个开放的态度，但是库德洛强调，达成协议需要满足公平互惠的某些条件。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比方说，知识产权盗窃的问题必须要解决，强制技术转让的问题必须要解决，重大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的问题必须要解决，所有制的问题必须要解决。特朗普总统可能会重申他的观点，那就是我们想要世界在理想情况下实现零关税、零非关税壁垒和零补贴。
zero non-tariff barriers and zero subsidies.
是的，此外库德洛表示美国的经济发展很好，而很多观察人士认为中国的情况则并没有那么好。那么库德洛在新闻简报会上他说我们现在的状态非常好，中国没有那么好。库德洛说，我不是要在这里批评中国的经济，但绝大多数观察者们都相信中国的经济在衰退，同时美国正处在一个非常强大稳固的位置来迎接这场峰会。库德洛认为，在美中的这场经贸争端中，美国处在一个更加有利的位置，可以经受住这场争端，而中国则需要做出改变。同样出席这场新闻简报会的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说，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建立了非常积极的关系，双方领导人举行会晤是有益处的。他说，虽然这次特席会或许不会达成实质的协议，但是双方的顾问们或许能够找到可以寻求进一步努力的这样一个途径。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乔战为我们带来的报道。
阿姆光转向美国国务院，针对中国政府通过出境禁令禁止美国公民离境，有些美国公民甚至被迫在中国滞留好几年，美国国务院表示高度的关切。国务院说，中国迫使一些人参与中国政府的调查，把一些人引诱回中国，并且帮助中国公民在民事纠纷中获得优势。接下来我们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那么美国国务院对于这个问题啊，在星期二的时候有什么最新的说明？
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这个周末呢，在阿根廷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的时候，非常有可能提到相关的问题。而不久之前，国务院的发言人诺尔特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国政府会持续高度关注所谓的出境禁令的相关问题。那么他也提醒华裔美国人，尤其是规划成美国公民的华裔，在入境中国的时候呢，要特别的提高警觉谨慎，避免被限制出境。那么国务院表示呢，如果规划成美国公民的华裔在拿着中国的护照或是中国政府所发行的这个旅行文件前往中国，在入境之后呢，遭到了拘留、拘捕或是参与相关有关的刑事调查，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政府、美国的领事官员呢，将不会被或许来进行探视，或是与中国的官员来进行交涉。几个星期前呢，美中外交安全对话在国务院登场，当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曾经当面向杨洁篪提起，那么也显示对这起事件这个问题相关问题的高度关注。林森，
好的，谢谢荣香，这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连线报道。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批评中国对包括美国人在内的外国公民实行禁止出境以获取政府所需要的利益的做法是人质外交，违反了联合国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美中领事条约。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和九岛的报道。
纽约时报报道，中国当局拘留了三名美国公民，以迫使被中国政府通缉的他们的亲人归案。孔杰荣说，这是一种人质外交。
You take these innocent people and you use them as hostages. You refuse.
你利用这些无辜的人成为人质，拒绝释放他们，除非他们已经不再联系的父亲同意回中国。首先，没有法律授权他们可以这样做。习近平强调要依法办事，但这种做法依据是什么法？中国的警察和政府依据的是什么法？
Things should be done according to law. But how is this according to law?
美国公民新西亚刘和维克多刘姐弟今年6月随他们的母亲，也是美国公民的桑德拉韩回中国探亲。不久，姐弟俩被禁止离境，他们的母亲更被关进了秘密地点。
She is an American citizen. So under the,
她是美国公民。根据美中领事条约，美国应该有权接触她，不是只有一次，也不应该被限制我们可以告诉她的内容。
And we are not supposed to be limited in what we can tell her.
孔杰荣说，中国限制外国人离境的做法不仅违反了美中两国都批准的联合国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也违反了美中领事条约。
Many Chinese government police actions，
许多中国政府和警察的行为是没有法律根据的，警察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记得几年前到上海想去访问人权律师郑恩宠，院子里有六个警察，我说我要去看望郑先生，他们说不可以。我说你们不让我进去，他们说是。我用中文说，你们有什么权利不让我去看郑先生？跟我每次问这个问题时得到的答复是一样的。我们是警察，在上海，如果你是警察，你不需要别的权限，警察就有权利，这是无法无天。
I ask the question, 我们是警察， we're police. In Shanghai, if you're police, you don't need any authority. The police have the authority. So that's lawlessness.
原中国交通银行广州分行负责人刘昌明因涉嫌违法放贷98亿元人民币被通缉，他于2007年外逃。据《纽约时报》报道，刘氏家族在美国过着精英生活。为什么中国通缉的逃犯可以长期居住在美国而不被遣返呢？孔杰荣教授说，因为双方没有引渡条约。
Why not? Because.We know that anybody who's put on trial in China.
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任何人处于这种有争议的情况下，在中国受审都无法得到公正审判。我们不能把某人送回中国去，除非他能得到公正的审判。即便香港都跟大陆没有把嫌疑人送回大陆的协议，因为香港不信任大陆的司法制度。
No agreement because Hong Kong does not trust justice.
孔杰荣说，美中两国的司法部门有着一些就个案进行谈判的机制，但都不透明，而且不是正式的，因此有时候能达成安排，有时候达不成。他认为特朗普政府应该考虑向北京提出他的建立以特别移民法院的建议，来解决中国希望归案的大量逃犯问题。
It could be in Shanghai, Beijing, Guangzhou, several places.And that court should operate under fair.
可以设立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几个地方。这个法院应该在公平刑事诉讼程序，而不是通常的中国司法制度下运作。这个法院可以审判刘先生或其他他们要的人，但他们必须按照符合国际标准，而不仅仅是中国标准的方式审判他们。而且要让外国观察员出庭，包括一些外国律师。如果他们能够安排公正的程序，以这个特殊法院为出发点，可能会让美国更容易地把人送回去。
Starting in this special court, that might make it easier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send people back.
美国之音方斌九岛纽约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星期二在该委员会举行的一个听证会上反对削减2020财年的军费预算。在此之前，国会授权的一个国防委员会公布报告说，美国国家安全面临危机，美国却逐渐丧失军事优势，未来有可能会输掉对中国或俄罗斯的战争。今天我们请到记者思阳来到演播间为我们进行详细的介绍。思阳，我们刚才在这个新闻中提到说，这个国防战略委员会的报告，这个报告中是如何评估美军现在的实力的？
对，今天的这个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呢，就是围绕这个美国国防战略委员会的报告举行的。那么这个战略委员会呢，是国会授权的。那么他们在差不多两个星期前公布了这份报告。那么具体的情况，我们听听这个资深参议员，就是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主席英霍夫的说法。
这个获得两党支持的委员会说，我们的国家面临严峻的抉择。我下面引用他们的话，报告说，美国的国防和国家安全面临危机，联邦政府的最主要职责是保护美国民众，保卫美国国土以及捍卫美国在海外的利益，诸如此类。我继续引用报告，报告说，现在的战略环境越来越具有威胁，但是同时美军长期以来的优势逐渐丧失。
对他那个说的这个战略环境呢，是指的说在东欧、中东和西太平洋地区，那么军事平衡，美军和给该区域的这些国家的军事平衡好像发生了变化，那给美国的国家安全带来了危机，甚至让美国陷入了一个紧急状况。然后他特别提到了就是中国和俄罗斯，他就说如果这样的情况继续的话，那在未来的这个战争当中，那美军可能会输掉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战争。
那在今天这场听证会上，有没有一些这个普遍的所有的议员都普遍关注的一些重点问题？
对，他们关注的问题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军费预算。那么报告上说国防部一月份就是说公布了这个国防安全战略，他说这个战略指明了方向，但是美国好像是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帮助这个战略就是达成。那么我们知道那个特朗普总统在十月份的时候呢，他还提出要将2020年的这个国防军费呢压缩到这个7000亿美元呢，就是说比国防部提出的7330亿美元呢要少了5%或者4.5%的样子。所以呢这个在听证会上那个议员们不止一次的提到了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先来听听其中的一个代表，他是参议员汤姆·科顿的说法。
因霍夫参议员提到了财力问题，其他参议员也提到了这个问题。我要问你，拉夫黑德上将，报告提到的一点是2020财年7330亿美元应该被当作底线，也许还要更多。报告还说，特别令人吃惊的是，特朗普政府考虑将国防部的预算削减5%到7000亿美元。我的理解是正确的吗？
That's correct, yes, sir.
对，这个拉夫黑德呢，曾经担任美军的太平洋舰队司令，他也是今天这个国防战略委员会的共同主席之一，他也来作证。他就说，那个特朗普政府前两年增加这个预算，军费的预算，改善了美军的条件。那么科顿就问他，那是不是说这前两年付出的这个增加的军费只是一个首付？他说是的。
那对于这个来自中国和俄罗斯方面的威胁，议员又是怎么看的？
那今天的这个听证会呢，也是主要是围绕这个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展开的。他们就说，议员们就问中俄是如何在研发这个先进的武器，包括超高音速，导弹，还有人工智能，然后呢，以及中俄在灰色地带的一个竞争。那么这个灰色地带的较量，灰色地带呢指的是不是战争手段，也是但是用外交和经济威慑的手段，包括那个操控媒体、网络袭击，甚至利用那个准军事的手段来进行较量，对付敌手。那么这个其中呢，有一个参议员甚至担心中俄会联手，我们来听听，他是参议员蒂姆·凯恩，我们听听他的说法。
I have been concerned over the course of the last few years.
这几年我一直在想，我在看这些分析，但是几乎很少有人提到他们的联手。我们在谈我们的能力时，我们一直在谈我们的盟友北约组织，你们也有提到盟友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很少分析我们的竞争者未来结盟的问题。我们在外交领域采取措施的时候，比如伊朗可能会与中国和俄罗斯走得更近，最近我们也看到中国加入了俄罗斯的军演，我们看到我们的对手在合作，但是我们的研究分析很少把这当成真实的行动。也许我们不会同时打两场战争，但是我们可能会同时遭遇中国和俄罗斯联合军事行动。如果中国和俄罗斯发现在北冰洋或其他问题，如果他们联手，这对他们都有好处，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
对，他这个问题呢，其实是针对报告所说的，说美军如果是要双线作战或者是多线作战的话，那么美军会面临更大的风险。因为在美国的这个军战略报告当中呢，通常是说就是美军应该有能力打两场战争。
好的，感谢思阳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
星期一，来自26个国家的278名学者签署并发布了一份共同声明，谴责中国当局的新疆政策，呼吁国际社会对那里的大规模侵害人权的行为采取行动。
学者们向各国政府和相关的机构提出了七点建议，包括呼吁发布官方声明，要求习近平和陈全国立即废止教育转化监视系统，释放所有的被监禁者，要求相关中国官员和科技公司实行经济制裁，加快授予中国境内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的穆斯林少数族裔政治庇护的身份，不得将已经来到海外的人遣送回中国等等。同一天，在美国全国记者俱乐部一场关注新疆人权状况的新闻发布会上，29岁的维吾尔族女子米娜讲述了她被中国当局关进教育转化营中的亲身经历。
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27日发起全球行动日，抗议谷歌公司秘密推进蜻蜓计划。国际特赦组织说，谷歌公司开发这种审查版的搜索引擎计划将让互联网用户对谷歌的信任荡然无存。国际特赦组织警告说，该计划将成为科技公司威胁政府侵犯人权的危险先例。蜻蜓计划是谷歌公司在2010年退出中国市场后，为了能重新进入中国市场，未能顺应中国当局的审查要求，为中国市场量身定制的搜索引擎。这种引擎能屏蔽人权、天安门镇压等词条。数十名谷歌员工星期二发表公开信，同国际特赦组织一道呼吁谷歌公司取消蜻蜓计划。
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11月26日就2017年有关中国流入美国的芬太尼等阿片药物的报告发布了更新的简报。报告指出，尽管中国政府采取措施减少生产和出口芬太尼类的药物，但中国仍是美国非法芬太尼及芬太尼类药物的最大的来源地。简报表示，为了对抗流入美国的芬太尼等阿片药物，美国有关部门已经开始针对中国的毒品贩运者采取法律措施，包括首次宣布对中国芬太尼走私者提出检控和制裁。自2017年2月的报告出台之后，从中国流入美国的芬太尼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控制的原因，很大部分是由于中国政府对医药和化学公司的监管不强。美国和中国政府就增加反毒品合作的谈判仍在进行中，中国官员表现出与美国官员合作的意愿，对39种新药物实行管控，并协助美国对涉嫌的中国毒品走私者展开调查。
美国总统特朗普为美国政府用催泪瓦斯阻止企图强行进入美国的中美洲移民进行辩护。切洛斯维尔事件中，白人至上主义者菲尔茨面临十项指控，包括一级谋杀，菲尔茨表示不认罪。特别检察官穆勒的办公室说，特朗普总统前竞选班子负责人马纳福特向调查人员撒谎，违反了认罪协议。
通过亚太五号卫星收看收听美国之音电视和广播的朋友们，我们从11月12日开始改用 Yamal 401和 ABS2 卫星。原本的亚洲七号卫星依旧可以收看电视节目，中文节目卫星广播将暂时停止服务。欢迎您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阅详细的卫星数据。你也可以在以下的网页找到美国之音中文节目电视和卫星广播的信息，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特朗普总统表示，将按原计划把目前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10%的比例上调到25%。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星期二举行听证，反对削减2020财年的国防预算。26个国家的278名学者周一发表共同声明，谴责中国当局的新疆政策，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
一项新的研究认为，中国空军的目标并不仅在于和美国空军竞争，而是要打败美国空军。这个由智库兰德公司研究员黑考特撰写的新报告题为《打败而不仅仅为了竞争》。美国之音记者爱德华研读了这份报告，并采访了报告的作者。今天我们请他来介绍详细的内容。爱德华，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份报告有什么值得关注的重点。
这份报告就是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 的这次报告就是说中国的解放军主要在航空还有航天这些领域上有意干上或者超越美国的军队。然后这份报告的作者就是兰德公司的亚太政策中心的副主任黑考特，他表示解放军在这一点很认真的，我们来听一下。
解放军的目的不仅仅是想跟得上美国而已，这不是篮球比赛，亚军已经很可以的，排名在前几就已经是很光荣。解放军的抱负是有能力打败美国军队。
他们之所以想这样子的话，就是因为北京把美国的军队在亚太地区的在这边作为就是视为他们的中国梦最大的威胁，而且就是在武力统一台湾这个假设问题上，美国的有可能的介入就是最大的障碍。另外就是他们这个战略就是包括想威慑美国不要参战，这也是他们更希望看到的状况。
那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个报告里其实也提到了中国解放军的科技和作战能力的这样一个提升和发展，那这样的一个发展和其他的国家尤其是和美国来讲有什么样的关系？
就是说这份报告说解放军尤其是空军就是在航空航天这些领域上，他们发展最主要的动机就是来自美国，也就是说中国把美国的军队作为基准，然后如果能够对付美国的军队，这样子其他的国家就更不用担心了。然后报告也指出解放军也是会学习其他国家的军队，包括什么技术训练理论等方面的，然后他们会根据自己的任务和目标来采取和应用其中的一些部分。在这个技术需求的情况之下，解放军有三种的这么一个措施。第一就是能够买到的话就会买，买不到的话就会试图就是观察并且仿制或者偷窃其他国家的这些技术。如果实在是我没有办法就拿到或者防治不了这些技术，他们就会自己创新一些。
OK， 那这个黑考特博士有没有对美军对美国方面提出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来应对解放军的这个发展模式和目标？
就是对于解放军想防止或者复制一下他们的技术或者训练等方面的问题，这个问题上他认为美国应该更加警惕一点，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建议。
很多时候因为中国的空战经验比较有限，所以他们会很仔细地观察和学习美国怎么做，这意味着美国应该很重视不发出任何作战上相关的或其他方面的可以帮助解放军的信息。
黑卡特也表示美国应该观察而且试图了解解放军的航空航天的发展，尤其是从美国防治或者吸收的教训。 在另一个方面就是一个更广泛的范围上，叶卡特说之前美国想表示想展示一下自己的力量来震慑解放军，让他们觉得就没有办法跟美国竞争，不过效果并非如此。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警告。
大部分不把中国视为敌人或威胁的美国人，可能没有警觉到这种程度的挑战。世界上第二大、军事实力第二的军队，每一天都在积极策划怎样才能够打败美军。我认为美国人民对此应该有所警觉。
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爱德华给我们带来这份报告的详细的介绍。
美国总统特朗普为美国政府用催泪瓦斯阻止企图强行进入美国的中美洲的移民进行辩护。这场骚乱导致了移民危机升级，美国和墨西哥政府都逮捕了非法移民，并且表示要起诉有暴力行为的人。来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维达库斯瓦拉的报道。
上周末，美墨边界一片混乱，美国边境执法人员朝企图从墨西哥提瓦纳进入美国边境的数百名移民使用催泪瓦斯，其中还有儿童。美国官员说，移民大军中的一些人朝边境人员投掷物品。下令在边境部署数千名军人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使用催泪瓦斯进行辩护。
他们必须要用催泪瓦斯，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很粗野的人，底线是除非合法，否则任何人都不能进入我们的国家。
提瓦纳警方已经逮捕了数十名企图非法越境的移民，美国边境保护局说他们逮捕了69人。厄尔林·华雷兹是数千名试图从洪都拉斯逃离贫困，现在被困在提瓦纳的人。
我们必须用武力对特朗普施压，让我们进入美国。他们说要改进移民申请手续，完全是谎言，根本不可能，我们人太多了。
人权组织指责特朗普制造了移民危机，因为他使难民项目陷于停滞。
通过使用催泪瓦斯，特朗普政府使得这些人完全无法靠近边境口岸。难民们这么做，他们长期这么做的原因是由于不允许他们到边境口岸提供文件寻求庇护。
周一，特朗普说他将关闭长达3000公里的美墨边界，他还威胁要关闭联邦政府，除非国会为他提议修建的边境墙提供资金。美国之音维达库斯瓦拉白宫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都对通用汽车公司宣布减员15%，并在北美5座工厂停止生产表示失望。来看详细报道。
针对通用汽车公司宣布裁减北美大约1500个工作岗位，并可能关闭7个工厂的消息，特朗普总统说正在向通用汽车施压，要求其保留在俄亥俄的工厂。
他们说雪佛兰克鲁兹卖得不好，我说那就是找对人，找一款销售理想的车来生产。我想你们可能会看到别的情况出现，但我感到不满，汽车销售量差，那就应该找一款好的。我不怀疑在不远的将来他们会找到合适的车型，他们应该生产适合的汽车。
通用汽车也不再为美国市场生产卡迪拉克 CT6 型车和别克君越，消费者希望购买小型卡车和运动型多功能车。通用汽车更看重需求量正在增加的电动汽车和无人驾驶汽车。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一名美国男子被控在白人至上主义集会中驾车冲撞反对者，造成一名妇女死亡。他计划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称这一行为是自保。检察官指控21岁的詹姆斯·菲尔兹10项罪名，当中包括一级谋杀。菲尔兹不承认这些指控。菲尔兹等白人民族主义人士于2017年8月前往维吉尼亚州的夏洛茨维尔，抗议拆除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统帅邦联军队的罗伯特·李将军的纪念雕像，反对废除奴隶制的邦联在美国内战中失败。 新纳粹的支持者和反抗议者之间爆发了冲突，一辆据称由菲尔兹驾驶的汽车在街上撞向人群，造成32岁的希瑟·海耶死亡，数十人受伤。菲尔兹还面临联邦仇恨犯罪指控，他不承认这些指控，审判日期尚未确定。
美国特别检察官穆勒的办公室说，特朗普总统前竞选班子的负责人保罗·马纳福特向调查人员撒谎，违反了与联邦检察官达成的认罪协议。由于各种金融犯罪而面临长达10年监禁的马纳福特同意与调查人员合作。特别检察官穆勒正在调查特朗普的竞选班子是否与干预美国2016年大选的俄罗斯相勾结。马纳福特表示愿意与检方合作，充分、真实和完整地回答问题。作为交换，检方撤销了对他的部分指控，并可能会要求对他从轻宣判。但穆勒的办公室最近表示，马纳福特背弃承诺，以罪行和谎言违反了联邦法律。马纳福特目前在狱中等待宣判，双方现在都说没有理由拖延。随着基辅和莫斯科之间的紧张局势的加剧，乌克兰议会周一投票决定实行30天的戒严令。
此前，俄罗斯海岸警卫队船只在黑海冲撞，并向3艘乌克兰海军舰艇开火。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贝希尔的报道。
星期天，俄罗斯向3艘乌克兰军舰开火，并扣押这3艘军舰及船员。当时这3艘乌克兰军舰从黑海的奥德萨港口经共享的克赤海峡驶往亚速海的马里波尔港口，这个早已动荡不安的地区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至少6名乌克兰船员受伤，军舰和舰上的人员被俄罗斯扣押，乌克兰要求立即释放被扣押的船员和船只。冲突升级促使乌克兰总统宣布实施戒严令。
作为乌克兰总统和武装部队总司令，我履行了宪法赋予我的职责。几个小时前，我颁布法令，从11月28日上午9点开始，在乌克兰全境实施戒严令。俄罗斯对我国发动混合战争已经是第5年了，但通过攻击乌克兰军舰，俄罗斯进入了一个新的侵略阶段。
议会批准了波罗申科的请求。这是自2014年乌克兰在乌东和克里米亚与莫斯科爆发冲突以来，基辅首次实施此类措施。北约和西方国家对乌克兰表示支持，并谴责莫斯科的行动。
There is no justification.
没有理由对乌克兰船只和海军人员使用武力，因此我们呼吁俄罗斯立即释放昨天扣押的乌克兰船员和船只，我们呼吁冷静和克制。
在纽约，乌克兰呼吁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表示，他已经和总统特朗普及国务卿蓬佩奥就局势进行了交谈。
美国将继续对俄罗斯实施与克里米亚有关的制裁。俄罗斯这种进一步升级的行为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以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名义，俄罗斯必须立即停止其非法行为，尊重所有国家的航行权利和自由。
俄罗斯说，乌克兰船只蓄意挑衅，并批评波罗申科总统寻求戒严令，称他试图在3月选举前提高其日益下降的支持率。美国之音记者贝希尔，联合国报道。
3天前，在阿富汗阵亡的一名美国士兵的遗体已经运回美国。周一晚些时候，陆军中士林德洛·贾索的遗体抵达特拉华州多佛空军基地。美国国防部官员说，25岁的贾索在赫尔曼德省的战斗中阵亡。一位军方发言人说，贾索生前服役6年，这是他第3次被派往阿富汗。
美中两国元首这个周末将在 G20 峰会上举行双边会谈，国际社会密切关注美中峰会是否能够达成协议，终止美中贸易战。分析人士担心，美中关系未来会走向全面的对抗。美国国际政治学者、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日前接受美国之音专访，对美中关系的走向发表了看法。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最近表示，目前的美中关系正处在一个拐点。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兰普顿教授在2015年 提出了美中关系接近临界点的看法。您如何看待美中关系的现状？
It's at a tipping point. I wonder how would you describe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U.S.-China relations?
Well, in the short run,
在短期内，意思是指至少在今后两到三年的时间内，这个关系都会困难重重，而且我认为它会继续困难重重。在比较长的时间里，我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认为美中两国从气候变化或是金融稳定领域的合作中能够获得足够的好处，我们会恢复到一定程度的合作，而且哪一方都不对对方构成生存性的威胁。如果你看长的周期，看从1945年以来的美中关系历史，你会看到1950年我们在朝鲜半岛兵戎相见，20年后尼克松访问北京，与毛泽东握手言和，又一个20年后，克林顿总统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现在美国与中国在打贸易战。我认为我们会看到关系恢复到比较好的周期，但需要5到10年的时间。
您认为造成美中关系紧张的原因是什么？
U.S.-China relations.
There are two questions. One is a structural question, which is many Americans.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结构性的问题，就是在特朗普当选之前，很多美国人都觉得中国以不公平的方式利用国际贸易体系。他给国有企业提供补贴，这意味着他不是一个公平的竞争。他迫使那些希望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公司放弃他们的知识产权，而美国人并不要求中国公司这样做。所以说，有一种普遍的感觉是中国在占这个体系的便宜。就算特朗普没有当选，这种感觉也会在那里。但是特朗普是给火上浇油，因为他有一个保护主义和重商主义的理论，就是双边贸易逆差本身是件坏事，这导致他征收关税和打贸易战。我想觉得中国没有公平地按规则办事，再加上特朗普认为双边贸易逆差是坏事，虽然没有什么经济学家同意他的这个看法，但他就是这么看的。两者的结合导致情况恶化。
Trump's belief that bilateral trade balances are bad, very few economists agree with that, but that's his view, and that's led to the exacerbation of this situation.
美中关系的基础现在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吗？如果是的话，原因何在？
There has been a concern about security and a feeling that China has not been playing by the rules in that area either. So when the
对安全方面有一种担忧，觉得中国在这个领域也没有按照规则行事。当国际海洋仲裁法庭作出裁决说中国不能在一个岛礁上填沙，然后把它称为一个岛，中国拒绝了这个国际法律的裁决，导致人们觉得中国不遵守规则。除此以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奥巴马总统说，中国不会把这些新建岛屿军事化，而中国通过部署飞机和跑道等把它们军事化了。所以我认为在这方面有一个幻灭感。另外就是习近平主席采取的与邓小平相反的态度的问题。邓小平说韬光养晦，习近平主席正好相反，他宣扬中国梦，以及中国到2030年前在人工智能方面击败美国等等。美国人把这看作是一个威胁，所以部分的措施，中国领导人的变更对华盛顿 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China has had a negative effect in Washington.
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把中国和俄罗斯称为是修正主义大国。您认为中国是一个修正主义大国吗？
I think that's much too simple.
我认为这种说法过于简单。中国部分是修正主义，部分是维持现状的国家。中国从现有国际秩序中获得了很多好处，尤其是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但是更早的时候，当邓小平在70年代末进行市场改革的时期就开始了，这使得中国获得了它的经济奇迹，而且使数以百万计的人脱离贫困。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从国际体系的一些规则中有很多可以获益的地方，这不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的例子是拒绝接受国际海洋法庭对南中国海的岩石、珊瑚礁和环礁做出的裁决，尽管中国是这个条约的缔约国。
您曾经担任过国家情报委员会的主席，美国的情报界认为在间谍领域中国对美国的威胁超过了俄罗斯，您怎么看？
China is actually a bigger threat than Russia. I wonder where do you stand on that.
Well, I think it's
我认为这有点夸张，要看什么样的威胁。显然中国在美国从事间谍活动就像美国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一样，间谍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一样古老。但是我认为俄罗斯在美国2016年大选中所做的事情，干预美国选举，比中国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更为糟糕。特朗普总统因为中国在爱奥华州的一家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公开的广告，而在联合国抱怨中国在干预美国的选举是可笑的。这没有什么错，这是完全公开的。如果他们把它隐藏起来，如果是秘密的，那会不一样。但是它是一则公开的广告，我们不应当对此提出抱怨。
您对中国被美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有什么看法？这对今后的美中关系会造成什么影响？
美国与中国都试图找到总结这个关系的说法。我认为这些说法中没有哪一个很好，因为他们试图用一个口号来形容一个非常复杂的关系。人们以前谈到战略伙伴或是战略竞争者，我认为你会看到的是中国和美国将在一些领域进行竞争，但是他们在别的一些领域也会合作。很有意思的是，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奥巴马和习近平在如何对付气候变化问题上达成了协议，这使得2015年的巴黎气候谈判获得成功。这是一个合作的例证。类似的，习近平与奥巴马同意不把网络间谍活动用于商业目的，这是进行重要合作的另一个领域。所以说，你会找到合作与竞争共存的领域。华盛顿和北京都得学习的是，同时进行合作与竞争是可能的。但是说美中之间只是合作性的或只是竞争性的关系，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它将既是竞争性的，也是合作性的。
That's possible to do both at the same time.
这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对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的专访。
约瑟夫奈教授认为，美中关系在最近几年的时间里会一直麻烦不断，但还是会最终恢复到比较好的关系，因为双方并不对对方的并不对对方构成生存性的威胁。
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2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华盛顿国家女性艺术博物馆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只展示女性创作的作品的博物馆，
但是直到开放30年之后的今天，它才首次举办专注于时尚的展览。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卡琳娜·巴弗拉江的报道。
华盛顿国家女性艺术博物馆为罗达特展览做了近2年的准备，这是一个重要的活动，因为这是博物馆首次回顾获奖时装品牌的展览，也是博物馆历史上第一个专注于时尚的展览。
时尚是一个面向女性的世界产业，但它并不是一个女性总是位居高层的行业。当你想到很多顶级设计师时，很多都是男性，所以我们想要有机会突出这个领域中引领行业的女性设计师。
洛达特是一个相对年轻的时装品牌，它由姐妹凯特和劳拉·穆勒维尔于2005年创立，成功赢得了全世界的评论家的喜爱。虽然它不如范思哲或杜嘉班纳知名，但凯特和劳拉表示，人气不是他们的目标，专业的认可和认知是他们追求的目标。
They're no strangers to the art world.
他们对艺术界并不陌生。事实上，凯特·穆勒维尔拥有艺术史背景，他在大学里学习过，劳拉学习英文文学，他们没有任何正式的时装训练，他们想让时尚成为他们创意的表现方式的渴望，是他们事业的开始。罗达特制作的连衣裙更适合在博物馆展出，而不是在城市街头穿着。流动的面料、复杂的装饰和珠宝，它们就像可穿戴的艺术品。该品牌发展迅速，凯特和劳拉为2010年美国的心理剧《黑天鹅》制作了服装。影片的主要演员娜塔莉·波特曼向电影导演达伦·阿罗诺夫斯基推荐了两姐妹。年轻的设计师并没有让波特曼失望，做出的服装美丽而黑暗。虽然华盛顿可能并不以前沿时尚闻名，但罗达特的展览却激发了许多居民的兴趣。
我觉得它真的很棒，我从来没有去过这样的展览，所以真的很酷。
我认为哥伦比亚特区的所有居民都应该来看看，因为在这个季节里有很多正式着装的活动要参加，我认为这会让人们朝着新的方向前进。
展览将持续到2019年2月中旬。美国之音记者卡琳娜·巴弗拉江华盛顿报道。
有这样一个地方，政界人物和好莱坞的明星啊都曾经到访过这里。从外表来看，这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屋啊，像是新奥尔良一个陈旧的爵士吧。
但是音乐人都知道，这里是美国爵士乐的殿堂。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雅凯的报道。
爵士乐是最能反映美国多元音乐文化的元素了，它源自路易斯安那新奥尔良的非洲裔美国人社区。爵士乐的发源地新奥尔良也是它最生机勃勃的地方，在这里每个酒吧、每个饭店、每个角落都能听到爵士乐。而这家爵士乐吧典藏厅是爵士乐历史和文化的代名词。
Immigration and our common ancestry and our common.
我们祖先作为新移民的共同历史和纽带，创造了这种音乐，并使它保持活力。而新来的人带来了他们的文化，使它更加生机勃勃。
By people coming in and experiencing it.
每天都有乐队在这里进行五场表演，排队进来的队伍总是很长，在星期一到星期五也是这样。典藏厅是新奥尔良法国角的一个旅游胜地，这里融合了来自全世界的文化和传统，西班牙、法国、克里奥尔、美国各种文化都留下印记。典藏厅自1960年代早期就没有再重新装饰过，那时候这里是个艺术馆，音乐家被邀请来表演。这座历史建筑的墙上挂着旧照片，门锁陈旧生锈，地板也吱吱作响，加上爵士乐，这些内饰保持着这里的感觉。
preservation in regards to preserving a way of life and a way of.
这里保留着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看待生活的方式，但这不容易，因为它可能十分孤立。当人们想要保留一样东西，你想到的是将一样东西保留成与原来一模一样的样子。但是我们的任务是保护、保留以及延续，这三样都很重要，因为这都是保留爵士文化的一部分。
很多美国和外国音乐家都梦想来这里演出。歌手和作曲家汤姆·维茨在这里录制了一个唱片之后，称这里是爵士乐的神圣之地。
It's the lifeblood of people. It's the story of people.
这是一群人的命脉，一群人的故事。我想，如果你问在芝加哥和新奥尔良的人爵士乐是什么，答案将全然不同。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属于人民的音乐。
It's people music. We take a boat to the land of dreams.
Heaven on earth, they call it New Orleans. 每年大约有1800万游客来到新奥尔良来聆听美国爵士乐。在这座城市，爵士乐之魂无所不在。公园、密西西比河上，还有以爵士乐之父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命名的国际机场，都充满着这种音乐。美国之音记者玛雅·凯、路易斯安娜，新奥尔良报道。Long time
ago.科学求知欲能够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和有用的发现。就拿猫来说，它们砂纸一样的舌头引发人们想去做一个类似的家庭用品。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的报道。
乔治亚理工大学的研究人员亚历克西斯·诺埃尔上学期间回家休假时，这项研究就开始了。
我腿上盖着超细纤维的毯子，家猫墨菲决定卧在上面。不知为何，他认为毯子的味道很不错，于是就舔一舔，他的舌头就和某些毯子纤维粘在一起。
诺埃尔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仔细查看猫的舌头。经过高速视频回放，他发现猫的舌头并没有像砂纸一样布满沙粒，只是舌尖布满尖刺，这些尖刺倒置平躺，直到猫身上发痒，这时这些尖刺就立了起来。
它们的形状其实很像猫爪，上下弯曲，但又不是猫爪。尖刺的最底端有个 U 型渠。
这个 U 型渠可以让唾液通过猫的皮毛达到猫的皮肤。食物显示器显示出唾液如何留在这个渠道内，直到猫的舌头舔到皮毛。诺埃尔使用一台 3D 打印机打印了一个布满猫舌尖刺的刷子，以模仿猫用舌头梳理毛发的动作。他的研究应用可能产生新的地毯清理技术，或者把药物贴在动物的皮肤上，甚至可以为容易过敏的人找到减少猫皮过敏源的办法。
我认为这项研究的可喜之处在于，对猫的观察居然产生了一个如此有趣的装置。
古老的说法是好奇心害死了猫，可在这里，好奇心能够让我们了解猫的一个生存秘密。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的报道。
美国之音星期一至星期四晚上9点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一起来关注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美国国会两党议员联署议案，谴责中国强制拘留多达100万新疆少数民族穆斯林。与此同时，西方学者签署了声明，表达对新疆局势的关注。目前声明已经获得全球278位学者联署。此前，西方有15个国家的驻华大使联署致函新疆自治区书记陈全国，邀请他会面解释维吾尔族的人权状况。面对国际压力，中共的官媒则表示，新疆实现稳定要比取悦西方更重要。如何看待新疆问题？在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9点，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来与您共同探讨，也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